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朝见你，要来等候你，让你告诉我们有哪些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更多的来得着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不只救赎了我们，你还一直在制造我们。只要愿意来的，你就把你自己给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更像你。让我们被你的灵充满，可以来有你的样式。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败坏的，但是你要你用你自己的灵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有福分可以进入天国，跟你享受天国里边的奥秘跟福分。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所以说，我们每天每天都要来到你的面前，等候你，仰望你，听你的话。顺服你，不断的倒空自己。主要求你今天你自己来，用这短短的时间来对我们讲出我们很多不明白的东西。感谢你，赞美你。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赞美主，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倒空自己。在上课之前。我们请圣秋来帮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神圣高抹》。这首诗歌比较长，所以我们请他只为我们唱其中的几节。好，圣秋，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好，感谢主，我们来唱《神圣高抹》。哦，我们要知道，我们地上凡两三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的中间。主现在要用他的喜乐油要来膏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神。
主用喜乐油膏我头，众人心胸满空。我这罪人何尽蒙恩，一心靠他话语。来深深高观之冰心，知道你同在，充满我全人。我还保留慈怀爱怜，施主心上掩面。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真心放箭出现。来 神宣告，关机闭运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生命恩赐洗尘脱轨，时常抽出离间，如今昼夜活泼前行，充满平安和谐，埋深深高观之宾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令我进入一切真理，你这真理圣灵，我心切慕日日恳请，与主同住同行，来深深高呼，观之悲心，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来深深高呼，观之悲心，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来深深高呼，观之悲心，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来深深高呼，观之悲心，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自己要完全的被你倒空，才能够使你能够来完全的充满我们，占有我们。哦，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拿去我们身上的那一切。哦，我们曾经保留我们思怀的这一些爱恋，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说我们要舍去这一切。哦，主啊，我们要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做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们恳求神的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管制我们。哦，主啊，是的，让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完全的被你管制，让我们哦，真的是不再有自己的意思，而是主你自己能够完全的行在我们的里面。哦，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你，哦，更多的来浇灌，更多的来充满我们，也来剥夺我们那一切不讨神所喜悦的。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嗯，感谢主。在这两 这首诗歌里边看到主他要用喜乐油来膏抹我们，让我们可以终日喜笑满口。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只因信靠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如今能够成为一个蛮有喜乐的人。但是我们回想，我们也曾经，我直到现在，可能我们仍然有一些保留的思怀爱恋，不管是属世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灵里的东西，心灵里面的东西，还需要清除的。在第四节说，我们生命轮子息成脱轨，就是我们没有照着主的意思，有时候是我们个人或者教会都离开这个圣洁的水流，照着自己的意思，照着人的意思，再用自己的方法来敬拜神，完全的违背了神的旨意，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跟神继续有亲密的沟通。所以主耶稣来，他不只是要来纠正我们，他也指出很多拦阻我们的东西。在新约圣经里边，他对有一些人所常讲的、所教训的，他有很多的责备。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边，我们看到有八福还有七祸。今天我们要就此的来看一下主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在讲分享这个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耶稣所责备的那个文士跟法利赛的，他们是怎么出现的。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两大部分，一个就是旧约，一个就是新约。旧约就是从神创造人，后来就讲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他的子孙以色列人，后边就是接着就是以色列的历史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在一开始被神祝福，从埃及带出来，那一直神是跟他们是有关系的。中间虽然有一些有很多悖逆，但是神还是一直差派先知来警告他们。最后的一个先知就是马拉基。等到这个先知过去之后，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神的话，再也没有先知。一直到耶稣出生，新约开始，在这间呢有大概400多年的时间，称为静默期。就是在这时间，在这400多年的时间当中，没有神的话，没有先知出现，在灵性上是一段静默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边，以色列人遭遇到被掳，除了被掳，分散在各国，文化政治都受到很多的冲击。 他们自己好像也陷入一个黑暗的时期，但是在这个时间呢，这个犹太民族还是存在，他们自己的宗教就是还是存在。然而在这个中，在犹太教里边呢，就慢慢的出现了几个党派，有那个法利赛人，他们是自称是很注重律法的，很讲究律法的，严格遵守律法的。然后他们慢慢的就变成说对律法有各种的解释，有各种从人来的解释规定，变成所谓的口传的律法。后来他们慢慢用这些口传的律法来代替那个原来神真正律法的内容跟他的精神。好像他们就是讲到吃饭前要洗手啦，要怎么遵守安息日啦，等等等等。不是从神来的意思，是他们人说的要怎么做，而且把那个看得非常重要。另外呢，就是还有另外一派，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祭司的后裔，他们人数也相当多，而且很有权势，在议会当中有很多的席位。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好像说比较开放自由，不是很讲究律法，而是更加讲究要他们就是那个只承认摩西律法当里面的权威，所以他们自己就是很有权柄，也只注重他们自己的利益。另外还有一派就是爱斯尼人，这一派人的就是比较注重修行啊，戒欲啊，守独身，还有新约圣经耶稣常提到的，所以新约圣经里面有讲到的希律党的人，还有一个愤锐党。愤锐党呢，就是很激进，很对政治很狂热的。而希律党基本上不是一个什么宗教，不是什么宗教组织，而是一个政治的团体。所以在所有这些派别里边，我们看到他们基本上都跟神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神的话，他们所有的主张都是从人来的，都是以人所说的，以人自己所想的，还有他们的利益他们所热心的那些东西跟神没有关系。这些党派的出现主要是在400年的静默期的后200年，也就是耶稣出生之前的200年。那我们看到这400年快结束的时候，大概在公元前第四第五年，神开始再一次来工作，来动工在以色列人当中，要来使他的要来应验他的应许，就是在先知时代就应许的会有弥赛亚出现，会有童女生孩子。一开始我们就是看到加百列去通知一个很虔诚很敬虔的祭司，就是撒加利亚，跟他讲到他年迈的妻子会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要做主的先锋。 为主预备百姓。结果当撒迦利亚的太太伊丽莎伯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天使又去到一个叫拿撒勒的小城，对一个童女玛利亚讲，她要从圣灵怀孕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结果这些事情就一一的应验了。而当约翰成长的时候，他是住在旷野，他在旷野来宣讲悔改的福音，悔改的道，有很多人跑到那里去听他讲道，因为觉得约翰所讲的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教导他们的不一样，他们听到好像有从神来的话语，从神来的声音，所以有很多近前真正在等弥赛亚来的人就跑去听施洗约翰所讲的道，而且接受他的洗礼。约翰在约旦河那里为这些愿意相信的人来行悔改的礼。在这些等待洗礼的人当中，也有耶稣，耶稣也出现了。他顺服神的旨意，谦卑的来接受施洗约翰给他施洗。之后呢，他就随从圣灵的带领，去到旷野禁食40天，来接受魔鬼的试探。他也靠着圣灵，靠着他对神的全然的顺服尊敬，他打败了魔鬼。以后呢，他就拣选了一批门徒，然后就开始了他的事工。我们在看到他开始他的事工，他医病啊，赶鬼啊，洁净大麻风的，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在很出奇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就看到他在宣告天国的天国的福音，有人称为天国的宣言。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1-8节。耶稣看见是许多的人，就上了山祭，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念叨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但是里面耶稣一想，他当时是对门徒来讲哈，那是一讲，这些门徒就听到，跟以前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所讲的完全的不一样。法利赛人跟文士教导他们的就是要怎么做，要怎么守律法，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你 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安息日大家都盯着你做了什么，好像说安息日你拿被子走都不可以，就是这些，你怎么做你怎么做你怎么做。而耶稣讲的这些全都不是这些外边的行为工作，都是讲你虚心，你要虚心，你要哀痛，要有温柔，要饥渴慕义，要怜恤人，要清心，要使人和睦，要为义来受逼迫。这些都不是自己的行为，都是看不见的东西，完全是一个生命的生命的那个品格，也可以说是只有圣灵能够结出的果子，是完全是内在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呢，不是人轻易能做得到的，人的生命里边是没有这些东西的。那些人听着耶稣讲的，可能会说我们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够操练到有这些东西啊，很难啊。其实这些东西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才有的，也是圣灵才能够结出的果子。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讲到的八福，跟加拉太第五章22-23节里边讲到的圣灵的果子是非常的有关联，非常的相似的。所以这一些呢，人必须继续来听耶稣讲，必须来得到耶稣，才能够有。而且耶稣讲说，这种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土。这个地土不可能是地上的地土，只是天国里面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在天国里面会有份。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这个饱足，饥渴慕义，这个饱足一定不是吃饼能够得饱足的饱足，而是心灵的饱足。还有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些呢，就是都是跟天国有关，但是这只有这种人才能够进天国。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天国里边是多么的圣洁美好，因为只有这些生命极其圣洁当成的人才能够进去天国里面的人是 这种人。那也是这样讲跟律法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些人听到耶稣这样讲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不提律法？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一直提到律法，耶稣你怎么没有提到律法？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我们来看一下，就讲到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耶稣想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在二十节他讲到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就是意思跟他们讲说，我刚才所讲的那些跟律法都是有关的，是这个就是要你们行义，但是你们要行的义要胜过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讲你们要怎么洗手啊，怎么遵守安息日啊，怎么奉献啊等等。但是我告诉你们的不止这些，不止这些外在的，而是你们的心思意念也必须是很圣洁的。你看他在后面就是讲了几样例子，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在这里边还讲到，就是说凡是恨人的就是杀人。所以不只是说你有没有真的用手去杀人，而是说你心里有没有恨人，动了那个杀人的那个念头。有时候人恨人了，就是巴不得他快点死，这个就是在心里就是杀人的。在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反而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也就是说，在人只要心里有一念，就是犯奸淫。像现在很多人看皇室的东西什么皇室的画片啊，皇室的报纸啊，皇室的，反正喜欢看那些东西，心里就是会有淫念，这就是犯奸淫的。耶稣讲这些就是说，不只是你的行为上有没有犯这些，有没有做出来，只要心里边有这些念头，有这些意念，那就是犯罪了。这就是说，要遵守的义，不只是外在的，更是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个义呢，就跟法利赛人他们所提的不一样，是远远超过他们的标准。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也就是说，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所讲的那些外在的东西，他们怎么遵守怎么遵守，也跟天国无分，也进不了天国。只要只注重外在的东西，而没有看到里面的东西，内在的东西是这么重要，是神真正注重的东西，那就跟天国无关。所以就是说，要进天国的人，也就是天国之子，他们不只是外表的行为，而且是内心是必须是圣洁公义的，无可指责的。那这些呢， 就是旧约的人做不到的，也就是说人自己做不到的，只有圣灵来才能够做到的，因为这个是圣灵自己的果子，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生命的特质。我们看到当时来跟从耶稣的，好像有时候看到很多人很多人，有时候有几千人，但是真正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接受他的话，领受他的教训，愿意跟从他的人，其实是很少很少，在犹太人当中极少极少。我们看到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一个是出卖他的，十一个是跟从他，一直跟从他的。后来在他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曾经对这十一个门徒显现，后来说有对四百个人显现，那可见说跟从他的人，真正信他的人大概就是几百人，没有上千。所以在那个犹太人当中，是绝大部分是听不进他的话，不明白他的话，拒绝他，甚至是千方百计的要害他，抓他，把他定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有这些人，他们为什么就是听不进耶稣的话呢？他们到底是哪些人呢？就是我们要下来要看的，也是常责备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当然还有撒都该人，他们这些自以为很懂律法，自以为是真正的犹太教的人，他们常常去教训人，常常去指责人，常常去抓人的把柄，这些人。另外呢，就是听他们的教导的这些人，法利赛人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在那个静默时期已经没有神的话了，他们都自己的意思解释律法，他们跟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后来这些听他们讲，等于是无知的愚民，他们就是因为神没有差派先知，他们也听不到先知的话，那就是觉得哦，他们比我们懂，所以就听他们的。不坏就是这两种人，一个是教人的，一个是听他们的。那么这些人听到耶稣讲的，就觉得，哎，你怎么这样讲啊？跟我们这几百年所听到的教导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一定是异端，是被鬼附的，是异端邪说。他们不听，不愿意听主的，而是去听那些所谓的教师啊、律法师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啊。而耶稣呢，在马太福音15章23章就一直在责备这些，特别是这些教导人的。在马太福音第23章5到7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 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守卫，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称呼他们拉比。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注重外表的，而且要喜欢张扬他们自己，说哦，他们好计钱啊，把那个经文做的戴在衣服上，戴在额头上，又喜欢人家尊敬他们，一看到他们就哈腰点头，问他们啊，称呼他们夫子、先生、拉比。他们呢，就是高抬自己，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而讲的全是外在的东西，他们对神一点都不认识。他们是跟神一点都没有关系，他们的教导全是不是把人引进天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而是怎么样呢？是把人要带进地狱。在马太福音第15:14，耶稣就说他们是瞎子领路的。瞎子领瞎子，就只会掉到坑里。在后边我们还会看到说，耶稣责备他们，真的是要使人成为地狱之子。这就是在马太福音23:13-23，我们来看，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欺惑。耶稣一直在责备那些文士跟法利士人，说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他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个天国，我们刚才看到什么人能进天国呢？就是那些虚心的、哀痛的、温柔的、饥渴慕义的、怜恤人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这些里面有耶稣的生命，有圣灵，这些人才能够进天国。但法利赛人跟文士提都不提这些，他们为什么不提？他们不懂，他们自己没有，他们只有自己的私欲，要人来尊敬他们，所以他们自己与天国无份。而人来到他们面前，他们所带的就不是在天国里边，所带的就是在世界上边。所以就是耶稣责备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你不懂你就不要教，你教就是要人来跟你，那就是你自己不进去也把人带了跟你一起去下地狱。在下边我们看到23:15，我们这个经文哈，就他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偏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再往下十六节说，你们是瞎眼灵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后边呢，耶稣就是讲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因为你不能够使一根头发变白变黑，就是说我们人起誓就是以为他自己可以做什么，信誓旦旦的说，好像我假如是怎么样啊，我就天诛地灭啊，不得好死等等，就好像说我一定不会这样，或者我一定会这样做，这个就是启示。启示就是这些人很自信，很自以为是，很以为自己绝对可以怎么做，或者绝对不会怎么做，这个就是一个很骄傲很自信的人。我们看到彼得曾经，耶稣曾经对他说，他会门徒们都会离开他，当他被捕被抓的时候，门徒们都会离开他。彼得说，别人离开我一定不会离开，别人跌倒我一定不会跌倒。耶稣就跟他说，你今天晚上会在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那个虽然没有怎么发誓，但是也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就叫人说，你不要轻易发誓，你没有资格发誓，你是什么，你能够保证你自己一定会怎么样或者一定不会怎么样吗？要谦卑，知道自己不能把握自己的。在下边第23节，耶稣责备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你们献上那些什么薄荷啊、茴香啊、芹菜十分之一，但是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的，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法利赛人他们去献祭，我相信除了这些，也许他们在过节的时候啊，在规定的时候啊，可能也会献上那些羊啊，还有或者是鸽子啊这些东西。但是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他们奉献就是薄荷、茴香、芹菜，这些都是地里种的，地里长出来的，是他们工作的效果，就是像该隐所献上的，是他劳力的结果，就没有血。神为什么不喜欢该隐所献上的？当然不只是他所献的，该隐这个人也是个恶人，那他所献的就是他的劳力的东西，好像他来把他所做的来献给神看，而没有血。血是预表耶稣的宝血，要来救赎，就是这献祭的人必须承认他们自己是罪人，需要宝血的洁净。所以耶稣讲他们只是做这些表面功夫，只是强调自己的工作，自己所做的，但是全是外面的，全不是神所注重的东西。而公义、怜悯、信实，这些才是生命的实质。 是神所最重视的。在后边就讲到他们只使其杯盘的外面里面都是不义，都是勒索不义，还有他们是粉饰的坟墓，里面都是死人的骨头。他们建造先知的坟墓，修义人的修义人的墓，这说明他们就是这些杀害先知义人的人的后裔等等，这些责备他们，就是他们全是外表的，全是外表的，全是外表的，里面真正生命的东西，内在的东西，他们一点都没有，所以他们是不能是跟天国无分无分无关，还带人没办法进天国，而是到地狱。那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这些人他们就是在神没有话，神已经静默，也没有来造访他们的那四百多年当中，特别是后来的两百年，他们连记忆都没有，跟对神的记忆都差不多消失了。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形成的，全是人的话，全是自己的意思，所以就有了这一批这样的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等等。那我们观看我们教会历史，还有我们信了主，接受了耶稣之后，我们到底是怎么来敬拜神的？在那个耶稣诞生之后，他我们说他出来传道，他呼召了一批门徒，大概有最靠近他的有12个，后来一个卖主了，后来他们再选出一个，后来他在大马士的路上呼召了保罗，来跟保罗180度的悔改，来跟耶稣，虽然耶稣已经不在，但是他就是好好的读耶稣的，好好读耶稣的话，他被圣灵充满，好好读耶稣的话，更多的来认识他，更深入的明白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所以在初代的教会是完全照着耶稣的意思来敬拜神的，他们所宣讲的都是关于内在的东西，特别是保罗写的书信里边，就是全都是要来随从圣灵的带领，完全是要来随从圣灵的带领。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他们也是完全是随从圣灵的带领，圣灵充满，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站起来讲道，完全不是他自己讲，完全是圣灵讲。后来他们一路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残疾人，瘫痪的人，但是里面的圣灵感动他，叫他医治他，他就去医治，靠着神的能力就医治，结果那个人好了，哇，有很多人来跟从他，里面圣灵就给他话语，他就马上又在那里讲耶稣，传讲耶稣，传福音，所以一次一次的几千人几千人信主。那个时候哇，圣灵的能力好强好强，因为他们都是在心里边没有自己完全顺服主的， 以前的彼得真的，原来的彼得不见了，看不见了。他再也没有自己的意思，他也变得很谦卑，很谦卑。啊，约翰也是很谦卑，很谦卑，一路跟着彼得。你看他以前是那样的，母亲带着他们来要求，要坐在主的左边、右边。但是在圣灵充满之后，他们那个时候是非常的顺服主的意思。没有随便讲话，没有随便做事，一路都是完全随从圣灵的引导，讲道做事。但是呢，圣灵，但是呢，这个教会慢慢慢慢到现在两千年，两千多年，你看现在的教会跟当初的教会一样吗？不再一样，就像。这个教会呢，慢慢慢慢演变，演变，演变。人的意识，人的成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变成说，很多事不是主不再是那个教会的头，圣灵在教会里边没有地位。你看很多。很多教会讲的就是当然他们还有讲耶稣，绝大部分的教会还有讲耶稣，叫人要来信耶稣，要来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一部分福音还留着。但是信了主之后要怎么做基督徒，要怎么样来跟随主，这一部分就没有了。甚至有些教会是拒绝圣灵的，不能提圣灵的。圣灵充满灵洗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事情，现在没有了。没有讲到要来亲近主啊，要花时间，要靠圣灵来读圣经，让神的话活起来，能够来让我们每天每天都有新鲜新鲜的玛拿灵粮。有些教会还有这种题，但是呢就是没有带信徒怎么样来经历这个，要怎么样来随从圣灵的引导过日子，更不懂得了。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只有传讲一部分的福音，没有把人真的带到主的面前来，跟他连接，让他成为天国之子。不要说别人了，就是连我们自己，连我们自己，我们有了网校才几年了，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的水流才几年了，有些人早一点，有些人晚一点，所以在我们进入这个水流之前，我们可能也是跟那些人一样，只传了一部分的福音，没有把人真正的带到神的面前来，没有让人来与主连结，与圣灵连结，让他们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愿意倒空自己，不断来得主耶稣生命的生活。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是86年被圣灵充满。你说之前我爱不爱主，可以说也是爱主的，曾经很爱主。有没有圣灵呢？应该也有一点点，但是没有被圣灵充满。 所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恩赐啊，没有什么这些。虽然我很小就把自己奉献给主，曾经走过弯路，曾经爱上世界，后来回头真的是撇下原来我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好好来爱主，感谢主。在86年，神自己让我被圣灵充满，开启我的灵耳，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可以说就是有开始来过随从圣灵的生活，当然不是100%，但是有这样，我也常常会回到里面来问问主，有什么大事情，我常常会回到里面来问问主，就是有开始过这样一种内在生活吧。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长时间的来等候主，也就是说还没有整个的进入这个内在生活的水流里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在讲道的时候常常会讲自己的见证，圣灵怎么跟我说啊，我怎么顺服啊，然后神做了多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不懂把人带进来啊，就是不懂把人带进来。所以这些人他们也听不懂，听到我的见证觉得哇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那是牧师，我们自己不可能啊，没办法，也觉得很悬，是不是真的，可能还有人会，当然即使他们相信也觉得那你是牧师，只有你自己可以这样做。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人带进来，就是把人带信主。我牧会从90年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就开始牧会，一边读书就一边牧会了。从那时候开始，我看我也带了不少人，可能有300人信主，但是我就是没有把他们带进来过内在生活，来得着主自己，没有。就是去年神给我们有一本成为真实基督徒这本小册子，而且有人要求说来，我要可不可以来开一个课。那个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个姐妹，我们台湾的台英姐妹啊，她好兴奋，她打电话打了几十通电话，把她以前传福音的人招来说你们要来上这个课，我以前给你们传的福音只是一半哦，不够，你们要来上这个课。我听了之后，后来真的这些人都进来了哈，现在他们真的是大大的不一样，成长得很快。那我听到台英姐妹这样，我就觉得说，哎，我自己也是一样，所以我当时我就写了一封长信给。尽量的联络以前我带他们信主的那些人，后来他们因为有些回台湾啊，有些到别的城市去，一批一批的都离开了，因为当时很多留学生，一批一批都离开了。我尽量的找回他们，把信寄给他们，或者发在群里让他们看到，我说盼望你们能来上这个课，我说以前我亏欠了你们，我欠你们的，不知道把怎么把你们带到耶稣这里来，让你们能够 跟耶稣连接上，能够自己亲自来听圣灵的声音，能够来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能够过内在生活，生命有改变，这样我说我欠你们的，盼望你们能够来，赶快来得这个前辈的福音。后来有几位真的是来听，现在也大不一样，很多人也生命改变，跟主连上了。我跟他们说常常有以前的人回来，然后我问他们，他们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我都向他们道歉，我说这个难怪，因为以前我没有教你们，我不懂怎么教你们，不懂怎么带你们，说这是我欠你的。所以啊，我深深有体会，我也鼓励大家说，就是现在我们在小组里边的，在网校里边的，我常常会劝他们说，你带了人信主，你千万不要随便去给他找一个教会，把他丢在教会里边，好像就完事了，你完成任务了，千万千万不要随便给他们介绍一个教会就去。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的讲法。现当今的教会，我相信90%以上是不懂不讲内在生活，是不会把人带来跟主连接上，跟圣灵连接上，真正跟圣经连接上的。他们所教的是什么呢？信徒是很好，他们也拼命要栽培他们，所以有各种各种的造就训练，快快的快速的训练他们，教他们方法，教他们怎么去传福音，然后引人来入教，成为一个半截子的基督徒，然后就赶快又派出他们去服侍，这样不断的这样巡回。不要说别人啊，我也曾经啊，二十多年前，我曾经训练人15分钟传福音，然后就让人决志信主了。很多的教会现在是这样，然后就是什么细胞分裂，磁场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扩张，但是里边没有实质真正生命的内容。甚至最近我们的姐妹还讲到一件事，她带她的外甥信主，然后说可能要赶快为他找一个教会。我就跟他讲说，你千万不要随便给他找一个教会，最好是留在你的小组才是最稳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小组现在是不管多深多浅，至少我们是再来要耶稣，要人操练安静等候在耶稣的面前，让圣灵来做工。你每天你要好好读神的话，你要好好来求问主，问圣灵说，我该不该这样讲，我该不该这样做。我们是在这样操练的，这是主所要我们的教导。所以我说，你让他留在你小组更重要，不要随便给他找一个教会。那他说他也需要身边有人陪伴，所以就叫他到当地的一个教会。但是这个年轻人呢，他自己已经听到了这些信息，说信的主要受洗，还要灵洗，还要天天靠圣灵读经祷告，他已经有个底了。他刚
刚刚才来进入，然后他到教会，传道人很有爱心来接待他，他就说跟他说，我要受洗啊，还要受灵洗。那这个教会呢，受洗是有的，但是可能要经过一年的什么那个慕道班等等，还要说灵洗，什么灵洗啊？这个传道人说什么灵洗啊？不懂。哇，这个年轻人一听就说，哎呀，这个教会我不要去了。所以说就说当今很多的教会是这样的，我们真的不要随便把一个出信的人就送到一个教会里边，你所不知道的教会里边，除非在极少极少的教会里边，他们是有奖的，或者是开放的，不拦阻的。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让他在一个安静等候神，在一个内在生活水流里面的小组，才会保证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就连神学院，我也老是劝人家说，你花时间去读神学，你不如用这段时间好好来读圣经。现在的神学院不会教导你内在生活，不会教导你来随从圣灵的带领，不会教导你怎么靠圣灵来读圣经。他们会教导你很多的学问，学问、知识、方法，他们里面有很多的争论，不同的派别，也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你好好读圣经，读圣经，圣经才是神的话，才是真的神的话，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使我们真正能够认识神，使我们能够得到亮光开启。大家所尊敬的周牧师，他没有读过神学的，他写那么多书都是从读圣经来的。他曾经花5年的时间把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新约到旧约，融会贯通的读，才读出这些真理来。当然也是因为他认识了内在生活的牧师们，跟着他们聚会一起追求。我们常常听到的信心家庭啊，我想罗炳生生母也没有读过神学，但是他对圣经的理解高英夫人当然也没有读过神学，但是他们对圣经里边那个神的心意，神的那个真实，他们有多深的了解啊。我自己是读过神学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以为说奉献给主，要为主做工。当然带我所在教会的牧师也是，哦，赶快去进行神学院。但是我告诉你，真的，我觉得那个时间，那个浪费了我几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所教导的，现在所领受的，完全是从读圣经、等候神得到的，跟那个神学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家人们呢，要好好好好来读神的话，要来操练过内在生活，过内在生活就是要得到 内在的品格。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先讲的这个天国的宣扬宣言。你要得到这些，你才能够进天国。只说说外面的，甚至我们有时候很热心的做着外面的服饰，但是却没有来倒空，没有要来得到耶稣的生命。我们要得到耶稣的生命，对了，我们要回到今天的题目，是要倒空。我们讲了这么多，当时那些法利赛人有很多人也来听耶稣讲话，受法利赛人教导的那些人也来听耶稣讲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就是他们没有倒空，没有把他们以前听到的倒空。为什么耶稣讲的跟以前的不一样呢？怎么听不出是神的声音呢？他们本来就可能就没有在等候神。我们看到那些有真正等候神的，他们一听到耶稣讲的，他们就认出这个是从神来的。彼得就认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腓力、拿但业，他们都听出他是弥赛亚。那些等候神的人就会认出，他们不丢，他们不愿意倒空。可能他们原来就没有在等候，另外呢，他们还是受，就是受魔鬼撒旦的蒙蔽。这些人，我们等一下来看，看一段圣经哈。但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也必须把以前那些倒空、倒空、倒空。我们自己也不断的在倒空、在倒空、在倒空。当我向人道歉，说我欠他们的，我自己是在倒空，我也巴不得他们来倒空，不要停留在以前我教他们的。现在有好东西呀，有更好，有更需要的东西，你要来得，你要来得。当然的，当然那些人不只是我带他们了。他们后来分散到各地，也进入各种的教会，都是听到那些外在的，没有内在的东西。我们只有赶快把这些只偏重外在的东西，你要倒空你所学到的，哦，学到的方法，怎么去带人，怎么去传福音呢？你要倒空你现在要来传的福音，只能是传全辈的福音。我们不倒空，还是以前所学的那些还在的话，会拦阻我们进步。只要是一些跟这个天国没有关系的东西，你很注重，你很 enjoy， 你很享受，你一直在强调这些，就会拦阻我们来得到真正需要的东西，内在的东西。我发现了，在过去这30年哈，旅游业发达了，还有中国人有钱了，哇，一批一批的去以色列，去游览以色列，大概有30年之久了。然后很奇怪的就是，很多人把犹太教的东西带回来了，什么他们的旗啊，他们的节旗，很多人把这些东西，什么隔离啊，犹太节旗啊，都带回来了，很享受在这些东西里边。真的，这些人啊，可能是真的 里边这些东西拦阻了他们。我发现这些人就是进步很难，进步很慢。要明白我们所讲的都不是很容易。所以啊，为什么要倒空，就是所有这些跟内在生活无关的东西只要还在里面，包括我们以前所学的，我们做的，我们曾经这样服侍的那些方法，我们若不倒空的话，你里边满了，主耶稣进不去啊。所以我真的是盼望家人们，我们你知道哪些我们该倒空了，就是所有一切跟内在生活无关的，不是讲耶稣的生命的，不是讲神的旨意的，不是注重生命品格的，这些全都要倒空。在马太福音13章第10到16节，我们来快快读一下。耶稣在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他没有做解释，只是讲比喻。后来门徒就来到他的面前说，为什么对众人只讲比喻耶稣常常讲到就是讲比喻。第10节开始，耶稣就说门徒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11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13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耶稣跟他们讲比喻呢？因为看到他们眼睛是闭着的，耳朵是发沉的，他们是自己闭着眼睛不愿意打开，因为他们自己害怕自己看见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主就要医治他们，他们不想被医治，他们是油蒙了心。现在啊，我们有 Zoom， 我们可以对很多人讲，感谢主，这是神打开了门。好像玛莎昨天有讲一句话，说罗宾森师母曾经有从神来的领受，就说这个内在生活不是对一个人，不是对少数人，是对好多人，神要对好多人开启，福音要传遍天下，传给万民。我想耶稣讲的是全备的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全备的福音，不是仅仅得救的福音。所以我们现在有Zoom可以开放给很多人来听，但是有没有人听进去呢？有多少人听进去呢？有些人听了，这个我不要，你知道吗？我们玩笑常常会第一个月开课的时候最多人， 然后慢慢慢慢就少了。好像说我们春季班可能会三月份最多人，然后四月，然后到五月可能就人就会少。秋季班九月份第一堂课最多人，后来慢慢就少了。可能有些人是新报名进来，一听哎呀我不要听这个就跑掉了。我们开课啊，每一个新开的班或者机会啊，但是一开始很多人，慢慢就少了。这些人他们不要听。还有我们有些人在教会里边也想要来宣扬内在说哎呀多好啊多好。去的有很多人不想听，不听。甚至牧师跟传道人会禁止。所以这些人啊，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我们只能一边宣扬一边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没办法。那是在13章16节讲到说，但是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看见的听见的。弟兄姐妹家人们，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是有福的，我们看见了，看见神的作为，在圣灵的水流里边，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神的作为，我们听到别人的见证，我们亲眼看到这个人是怎么转变的。我最近就亲眼看到一年前不信主的无神论的，现在变成每一件事他都会来求问主。哦，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听见了这个内在生活的福音，听见了我们要随从圣灵生活，我们要来爱主，我们要来跟从主，我们要来随从圣灵跟随耶稣。我们听到了，我们要倒空，我们要倒空才能够装进更多的耶稣。所以这个耳朵是有福的，当然有福的是那些去遵行的人，最有福的人是去遵行的人。所以家人们，我们已经有福了，我们更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听了这么多，我们下来就是要遵行，要更加倒空，把我们以前一切跟内在生活无关，跟耶稣的生命无关，跟神的旨意无关的，全都要来倒空。不倒空得不到耶稣。即使我们的眼睛有福，我们的耳朵有福，我们若不进入到里边真正操练起来，使自己得到耶稣自己，得到天国的福分，那让我们仍然跟这个福分跟我们仍然无关。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来倒空自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昨天我就听到有同工说，哦，听了这个课，原来以为那些是对的或者是没有关系的，原来都是需要倒空的。我们自己也都是不断的这样被倒空， 是每天都需要倒空。主耶稣，主耶稣，请你来担待我们。你已经祝福了我们的眼睛，祝福了我们的耳朵，已经能看见，已经能听见。主啊，请你更是来祝福我们的心，使我们极其热切的来要你，来要你。哦，主啊，你说什么，我就赶快去做。主啊，你指着我，我里面可能还有一点东西是狼主，也许就是我过去所学的，我过去所做的，我过去认为很好的东西，洋洋得意的东西，但是却不是你要的东西，与你无关的，与真正的你无关的。主耶稣，主耶稣，请你现在就来关照，关照，让我们或者是听见，或者觉得受责备，我们心里不是反弹，而是像彼得一样，乖乖的继续来听你。跌倒了就悔改，就认罪，知道了那个是不好的，就赶快来丢弃，求圣灵来把它拿走。主啊，我不要，这个不是你的，我就不要，我再喜欢，我再享受也不要。主啊，我们都是盼望快快倒空，好让你快快来充满的。主啊，即使是我们以前有被教导走错路，甚至我们教导人只带到一半，主啊，我们现在都要在你面前，请你怜悯我们，请你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倒空，从头来开始，单单要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聚会时间已经到了，假如你还愿意在主面前继续求圣灵来光照的，你可以继续安静，需要离开的你就可以自己离开。